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住在神的家里，宁可在神的家里度一日，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里。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神的家里面，即使孩子来这里认识弟兄姐妹才3天，一天比一天更觉得里面的温暖，一天比一天更多看到你的恩典和慈爱，在每一个奉主名聚会的教会，每一个神的家里，我们都是互为肢体，这是你的恩典。你的恩典拆毁中间隔断了墙，你的恩典拆毁我们跟天父中间的仇恨，你的恩典消除了我们中间的不安，你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和好，使我们能够有和平的福音，使我们远处近处的人合而为一，成为基督的身体。奇妙的恩典，我们感谢赞美颂赞。主，我们还常常跌倒失败，我们在跌倒失败中，我们又看到你对我们每个人身上所做的奇妙的工作。将来我们在天上，我们要一一述说，一一聆听众圣徒奇妙的经历。我们现在在地上，我们也常常听到，当我们不一定听到很特殊见证的时候，我们也感谢你，因为在平常的生活中，你一样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你一样是独行其事的神，你一样在我们身上行了何等奇妙的大事。我们不一定每个人都经历癌症得医治或者什么其他的奇特的事，但是平凡中一样有主，遍地都有主的慈爱和智慧，我们献上感恩。求主恩待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有属灵的眼睛，让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让我们看到你的奇妙，看到你救恩的奇妙，看到你话语的奇妙，看到你道路的奇妙，看到你在我们平凡罪恶的罪人的教会中的奇妙。主，我们看到，我们也经历，虽然常常愚蠢，常常软弱，常常失败，但是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在这些负面的事上显出你的赦罪、洁净、奇妙的智慧，我们就感谢、赞美你。求主继续与我们同在，赦免孩子一切的罪恶，一切不当讲的，一切当讲了而忘了讲的。求主也丰丰富富的继续充满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能够在主里合一的长进，合一的彼此扶持。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姐妹平安。好，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四节，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我们讲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那是第一天；我们讲圣灵是我们的凭据，这是第二天；我们讲圣灵是我们的智慧和能力。我希望今天我能够多分享到这一方面。我讲的不大有次序，很多地方混乱，也请各位原谅，也请各位多为我祷告，我也为各位祷告，求神恩待我们。我们认识上帝，如果没有圣灵保惠师帮助我们，我们不能认识耶稣奇妙的恩典，我们不能知道主在我们身上奇妙的作为，我们不知道上帝有多么的伟大。我们感谢主神赐下圣灵。这里讲到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讲到的，其实我再想想也跟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讲的非常相似，就是我们世人只有世界的智慧、世上的智慧，我们本来每个人都应该认识神，每一个人都应该认识神，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是罗马书讲的。但是当我们在罪恶过犯中的时候，我们就把上帝所显出来一切的荣耀变成世俗的受造物，把不能朽坏神的荣耀变成偶像，那我们无知的心就黑暗了。感谢主圣灵的光照，耶稣基督的拯救，使我们重新能够因着神、因着圣灵、因着耶稣基督，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 啊，基督是我们的一切。当基督是我们一切，当圣灵使基督所做的一切奇妙工作在我们身上成全的时候，就是我在这里一再讲的，包括我昨天也很强调的，我们高举基督，我们荣耀基督，我们高举神的话，这是理所当然的，每个基督徒可能都会想到这一点。但是我们喜爱在圣灵带领下的教会，这是很困难的，因为教会实在有太多的软弱和罪恶。但是奇妙的就在这里，我们在教会里面经历神奇妙的工作。我们是罪人，可是我们这些罪人居然在神的带领下，我们可以这么勇敢的、诚实的表达见证出上帝。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十节，我们向你们信的人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摘，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所以昨天我们也提了一下，昨天我们提就是就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凭据，我们是上帝的推荐信，神是我们的推荐信，我们是教会的推荐信，有你们做见证，也有神做见证。我们真是不配的罪人，但是保罗也说要叫你们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荣耀的神。甚至保罗对帖撒罗尼迦这个很幼小的教会，刚刚信主没有多久的教会，在帖撒罗尼迦二章十九节，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吗？那他不是这样讲的，我们很自然都会讲我们的冠冕、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是主耶稣基督。不是，他不是这样讲，固然一定是这样，固然圣经在别的地方有这样讲，但在这里他说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的主，我们的冠冕荣耀是你们。下面一句话讲更清楚，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二十节，你们就是我们的荣耀、我们的喜乐。啊，各位，你听到太多话说不要看人啊，要看主啊，这也是真的。尤其是我们对看到教会软弱跌倒的时候，不要看人，要看主。但是我这两天也有讲，我们不可能不看到人，我们的肉眼只能看到人，但当我们的肉眼被上帝的话、被圣灵打开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从腐朽的败坏的人身上看到上帝奇妙的作为。这是道成肉身，这不仅是道成肉身，这也是可能你们教会不喜欢用圣礼这两个字，但是你们很看重那个圣礼，就是波饼和敬礼。在这个很通俗的，我们在星期天会继续讲这件事情，我们在主日的时候我们会讲到波饼的意义，我希望我会讲到波饼的意义。那么神借着这平凡的饼、平凡的杯，神借着我们甚至常常说的罪恶的取死的肉体，道成了肉身，取了奴仆的形象。罗马书第八章说最深的形状，圣经居然敢用这么危险的字眼，取了最深的形状，它指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了上帝意，这真是很奇妙的事。各位，转眼看耶稣，转眼看你身边的教会，转眼看身边的弟兄姐妹、长老执事、老基督徒、新基督徒，在那上面有上帝无限的荣耀。这需要借着圣灵极大奇妙的工作，这不是世人凭着自己的智慧能知道的。我们不废掉主的工作，我们不废掉上帝创造的奇妙、上帝拯救的身体心灵，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在 教会里，包括这一草一木，我们基督徒没有圣物崇拜，但是我们基督徒为一切的物质的东西也感谢上帝，包括我们的投影机、我们的暖气、我们的这些东西。包括我们也记得前几个礼拜的时候，当没有电的时候，你再有圣灵的充满还是很冷哎。我们并不轻看肉体，只是我们一再的说我们求主的圣灵管理我们的肉体，我们不轻看理智，但是我们一再的说求主让我们的理智、悟性、每一个思维都被神的话来管理，那样就是非常好的。 因此我今天要说圣灵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能力。我们要稍微讲得远一点，各位有没有想过，我曾经被问过，所以我就特别想这个。有的时候在教神学的时候，我不是不要只有教神学，我也很鼓励弟兄姐妹，如果神怜悯恩待，神给你这个负担，你愿意学习，就应该也愿意教导。愿意学习，愿意教导，包括我很希望我们能够服侍各个阶层的人，不一定是主日的讲道或者是其他站讲台，但我们很希望我们在教会里面，在生活里面，我们能够把我们所学的告诉人。我在教会里面有的时候要跟儿童主日学讲故事，我们教会在教导的时候，包括对儿童主日学，包括对幼儿班，当然也包括家乐团契，就是老年人，我们都有的时候不都有的时候都越来越有一些规矩了，就是你要信的要教导的是什么。那最基本的，我们基督教里面或者是我们信徒最基本的是要认识神，神最基本的是三位一体。我太太是管儿童主日学的，她有的时候就会问，有的时候甚至叫我讲，来昌你怎么跟 preschool 六岁以前的讲三位一体。哎呦，各位，那要用脑筋啊，那要用爱心啊，那要用智慧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讲，舌头若不说容易明白的话，怎么能够懂呢？你要有圣灵给你的爱心智慧。我们主耶稣在这方面实在有太多的榜样，他看到有人撒种，他马上就能用撒种讲天国的道理。我要开口把创世以来的奥秘讲出来。我们主耶稣今天如果在今天，他一定能用 iPhone 讲道。就当年撒种，当年做生意，当年葡萄，当年牧羊，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情，他都可以把它跟上帝连在一起。本来就应该如此，因为万物都跟我们的主不仅赤露敞开，而且有关。这是希伯来书的话。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智慧，让我们有从神来的智慧，让我们有因敬畏耶和华而有的智慧，让我们因学习真理，谦卑学习而有的知识。知识和智慧不是坏的。我不仅有的时候我太太要我去讲，有的时候她也在绞尽脑汁讲。譬如说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她说这怎么教小朋友，我要怎么讲。譬如说有的时候我们有很小的到很大的也要讲，包括小朋友背京剧 preschool 啊，我太太常常也照顾 preschool 的，你怎么讲教他们背京剧。小朋友两岁三岁开始背京剧，有的很好找，神是爱，他刚刚会讲话，叫他讲神是爱。那么有的时候要解释一下，这都要用爱心用智慧。各位不要以为头脑是罪恶，当你想到你怎么样把上帝的爱，把神奇妙的救恩，要跟万口万耳各国各民各方传讲的时候，我们过几天，我不知道过几天，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讲到方言。方言在使徒行传就讲，听见他们用个人的相谈讲述神的大作为。你要能够跟小朋友说方言，用他的牙牙之语诉说上帝的奇妙，你不但要让他能够明白，你甚至要他能够诉说。这不是神学家讲的话，这是诗人讲的话。从婴儿和吃奶的口中，你建立了能力。神的能力是人看为愚拙的，就是完全依靠主。神的智是人看为软弱的，神的智慧是人看为愚拙的。因为神让他自己的儿子在十字架上死，看起来是软弱的，看起来是愚拙的。神在我们生活中的很多带领，今天跟林弟兄他们谈了很久，听没有谈，听了很久，哦，真是美好的见证。 我想世人包括他们不信主的家人都会觉得你信的这个上帝是软弱是愚蠢的，因为怎么会让自己的儿女遭遇到这么多的难处？如果是神这样做，神就愚蠢；如果神没办法禁止这些邪恶的事发生，神就是软弱。那么因此我们从最早的开始讲起吧，如果圣灵是我们的智慧和能力，我们从最早的开始讲起。我曾经有小朋友就问了，康爸爸，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如果不好，为什么上帝要放在伊甸园里？哦，对哦，各位，你们有听过有人有父母是这样吗？当你出门的时候，你把一个手榴弹放在桌上，然后你跟你的儿子说千万不要碰，碰了会爆炸，然后你就出门了，然后出门不到30秒房间就爆炸了。在美国，在台湾，我想也是这样。如果是这样，这个父母要吃官司的。如果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不好的，知识的果子是不好的，那么神为什么要造一个这样不好的东西，还把它放在伊甸园当中？为什么要这样？那么我们必须说，各位，这是我们从整个圣经来看的。你要认识一件事，万物都是神造的，而他造的没有一样不好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他造的，神所造的都是美好的。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四节，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没有一样不好。各位，宇宙万物没有一样不是神造的，没有一样不好。他中，我们知道有魔鬼有地狱，魔鬼地狱不是上帝造成魔鬼造成地狱，这是天使堕落受到咒诅，受到上帝咒诅的结果产生的。而即使是堕落的天使，即使是鬼，即使是地狱，仍然完全在神的管理之下。不仅神造的都是好的，神管的也都是好的，神做的都是好的，我们有这个基本的相信。在教会里，我常常在神学院里提醒神学生，你千万不要想要救神，一想要救神就产生了异端。什么叫做救神呢？就是包括如果你说神是全能的，掌管万有的，那么就把一些坏事归给神了，所以就把神的能力缩小一点。各位，我们只能被神救，我们不能救神。你不要把圣经上的话为了要帮让我们看得好看一点就扭曲，千万不要。我们不能救神，我们只能被神救。我们看到圣经觉得有困惑的地方，我们求主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智慧，让我们被开启。如果神的旨意当时或者10年或者1000年都没有让我们明白，我们仍然信他。我们不要等到有了答案才信他，我们需要找答案，但是我们不是有了答案明白了才能信，我们总是先信才能有答案，我们总是先信才能够明白，信心在知识之前，这是我们很需要注意的。不过我们在这里讲，神造的都没有不好，若是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很多基督徒也会有一个想法，神造的都很好，在原来神创造的时候都很好，但是世界堕落了以后就不好了。各位，固然我们完全承认，而且我们完全知道，而且我们的知道和承认是世人看不到的。昨天我们有谈，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比任何人都更知道这个世界的罪恶，我们比任何人都能体会人的邪恶下流，包括我们自己的，因为我们认识慈爱的上帝。曾经沧海难为水，当我们看过沧海，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大水。当我们 们经历过神，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圣洁，什么叫美丽，什么叫善良。因此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我们基督徒就有极大的痛苦，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世界不美而被人说美，不善被人说善，不良被人说良，这个世界的价值是被颠倒的。我们基督徒知道什么是美善的，因此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有极大的痛苦，因为大家都扭曲了，但是我们在罪恶的世界又因为上帝的恩典有极大的喜悦，有极大的得胜，因为我们知道邪不胜正，我们知道上帝在掌管一切。各位不要以为在堕落的世界一切就不好了，你看圣经里面包括诗篇104篇，那104篇从第一节到第九节可以说是上帝的神的创造，神创造的奇妙。我的心呐、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耶和华怎么创造世界，耶和华怎么样在水中立阁楼的栋梁，耶和华怎样将地立在根基上，耶和华怎样定了界限使水不能过去。耶和华的创造很奇妙，但是就在一到九节讲到神创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讲的不只是神的创造，他讲的也是堕落世界之后神的管理。神的创造，神的管理，创造叫 creation， 管理或者护理，神学上叫 providence， 就是你们北部的 providence， 应该算北部吧， providence 那个罗德岛的那个首府 Providence， 就是台中静宜那个大学的英文名字 Providence， 护理。上帝在罪恶的世界仍然在管理。你在看第六节104篇第六节，你用深水遮盖地面这一句话，你可以讲到是创世纪第一章，神起初神创造天地，天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看起来好像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就反映在104篇第六节，深水遮盖地面。然后在第二天的时候，神把空气以上的水，也就是穹苍以上的水和以下的水分开。第三天把天下的水和陆分开，创造从一个角度来讲是分开，好像诗篇104篇第六节讲到的就是神创造的时候渊面黑暗，然后神把它分开。但是你再看104篇第六节，你用深水遮盖地面，犹如衣裳，诸水高过山岭。这句话只是在讲创世纪第一章吗？这句话有没有一点像挪亚的洪水呢？高过山岭。所以这句话既形容了上帝的创造，也形容了上帝的审判。如果你再看第七节，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好，这个固然可以把它讲成在创世纪第一章的第三天水和陆的分开，固然可以这样讲，但是这不是也可以讲当神的洪水降下来以后，因着神的恩典那个洪水的退去。而且在第七节讲的更明显，在诗篇有好几个地方有讲到，你的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不是有一点像两件事吗？一件事是耶稣平静风和海，止住静了吧，海就大大的平静了。另外一个，你斥责一发，水便奔逃，不是指着红海的分开和约旦河的分开吗？所以这一节经文既是在讲上帝的创造，也在讲上帝的管理，也在讲上帝的审判和拯救。也就是说我要表达的事情就是，神创造奇妙的工作，神管理奇妙的工作，也就是我父做事到如今的奇妙工作，在今天堕落的世界仍然有。一般来讲，诗篇104篇第10节到24节 是跟第一节到第九节不一样，一到九节是 creation， 十到二十四是 providence。但是我刚才这样分析一下，也许我们可以说也没有那么强烈的分别。而在罪恶世界的 providence 里面，你从第25到39节里面，又有人可以说那是指着上帝的救赎，因为35节愿罪人从世上消灭。可是在那里面他同样也讲到神创造的奇妙，25节那里有海又大又广，其中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这当然让我们回想到上帝创造奇妙。以色列人因为不是一个航海的民族，在圣经里面神也用人的这个观念来表达对上帝的敌对，圣经常常用海来表达抵挡上帝，所以甚至启示录说将来没有海。我想那个意思并不是说神消灭了海，而是海的威胁和对人的不配合不再有了。上帝所创造的奇妙是一直有的，那里有海又大又广，那里面甚至讲了26节有鳄鱼。鳄鱼海常常被形容那个抵挡上帝的，英文叫 Leviathan， 有的地方翻大鱼，有的地方翻海怪，约伯记常常提到这个。可能但以理书和启示录讲到从海中来的巨兽都跟这个有一点关系，在西方政治学也喜欢提这些东西，但在这里他把神所造的鳄鱼，在其他地方特别是约伯记讲到的那个抵挡上帝的力量，被形容成一个被上帝管理的鳄鱼。就跟前面那个你斥责一发，包括104篇第九节，在约伯记38章也有讲到神叫海浪停到哪里就停到哪里。当然有的时候神因为人的罪恶也允许海浪越过神一般不准他越过的界限，那个时候发生就是前一年我们看到的日本的海啸，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真是恐怖，那个黑色的潮挡所有东西都挡不住它，所到之处什么都毁灭了，那就是上帝的愤怒，海能够上来越他的界是神怜悯。当人实在太抵挡神的时候，神有的时候会允许那恶劣的势力来提醒我们一下，我不知道 Hurricane Sandy 算不算，但是我们不管基督徒能不能够这样解释，我们都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诗篇104篇在讲创造的时候，并不是那个原来好像没有罪恶的创造而已，而在讲在罪恶的世界的管理。因为你在后面看到第29节，你淹面他们便惊惶，你在那里看到愿罪人从世上消灭，就是有罪恶。弟兄姐妹，让我们有一个很坚定的信心，罪恶的世界上帝仍然在掌管。尤其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教会，我们要看到我们的荣耀。对了，我们不是骄傲，我们更不是跟世人比聪明智慧能力，我们甚至也跟他们学习，我们用的 iPhone， 我们用的这些东西是贾伯斯他们做的，贾伯斯是一个禅宗的信徒，不是基督徒。我们在罪恶的世界，摩西也学了巴比伦，学了埃及的智慧，但以理也学了巴比伦的智慧，我们可以学，但是你尊主为大，不要让任何东西成为你的主。也小心一点，你的灵性越不稳定，哦，你学任何东西或你不学任何东西都危险的。不过我讲这么多就是基本上基督徒是一个感恩的，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知道我们是在神的手里，我们非常欢喜快乐的。当然我们也劳苦叹息的，我们也忧伤的，这些情绪希望都是好的，在世上生活。智慧不是坏事，智慧是很好的，分别善恶不是坏事。神并没有把一个坏的东西放在伊甸园里， 神所做的都是好的，神把分别善恶或者知识树上的果，知识树放在那个地方，分别善恶树那是上帝造的，分别善恶的能力那是非常美好的能力，那个叫做智慧。诗篇82篇第6节讲到世上的审判官，世上的审判官，世上的君王，他们会分别善恶，他们会分辨是非，他们是有权力者的人，他们要做的事是为贫寒和孤儿伸冤，他们要做的事，他们是要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他们要做的事是把善恶分出来，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他们的身份和工作是这么重要，以至于一个 judge，一个分别善恶的人，诗篇82篇第6节说他们是神，他们是至高者的儿子。各位，智慧是很好的事，智慧是上帝的一个特征，他有智慧，他能分别善恶，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是很好的。但是各位，任何东西的好不仅是因为神创造所以它好，任何东西好是因为神要我们做或者不要我们做，我们听他的话那才好。所以分别善恶的果子是好的，但是神说你不要吃，你如果吃那就是不好。不是那颗果子不好，不是那个树不好，神没有造一个坏的东西放在伊甸园来试探人，神没有这样做，神放了一颗果子，而且是好的果子，好的东西在那里，要磨练人。我承认试炼和试探是一个字，要我们产生对上帝更大的敬畏顺服，而在这个敬畏顺服里面我们有智慧。也就是说你要得到智慧有两条路，从一开始就看到有两条路，一条是敬畏顺服上帝，你有智慧，你能分别善恶，一条是违反上帝的命令来有智慧。违反上帝命令就是你去吃那个东西，那个东西是好的，但是神不要你吃你就不要吃。各位，做传道人是好的，神没有要你做你就不要做。甚至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懂，传福音一定是好的，但是圣灵两次拦阻保罗在亚细亚传福音，我们不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做。神如果允许保罗继续在亚细亚传福音，可能整个的人类历史会改变，也许他继续往东边早一点就到我们中国，到印度来，文明古国就信主了。可是他没有到东边，他到西边去了，他到欧洲去了，整个的人类历史就改，我们并不知道为什么。各位，天下太多事我们不能解释了，弟兄为什么得癌症，为什么我长得这么矮这么丑，是神失灵了吗？绝对没有。为什么这样做我不知道，神能不能把我造高一点，一定可以。天下千千万万意义造造的事情我们都可以说，如果不发生就好了，如果有些事发生就好了，如果谁当选总统就好了，如果三地台风不飓风不来就好了，我们都知道神为什么这样做，我们不一定知道，我们不是不追究，我们不是不思想，但是我们在敬畏顺服信靠上帝的前提下，我们在还没有知道任何理智答案前提之下，我们就肯定神不会错，这是敬畏神，这是认识上帝。分别善恶是好的事，但是神要你从听他的话里得到这个知识，得到这个能力。列王记上第3章28节，所罗门是有智慧的，所罗门有上帝的智慧。所罗门的智慧是怎样？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就都敬畏他，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能以断案。 生命记二十五章第一节，各位我会念得快一点，你们不一定要翻。生命记二十五章第一节就讲到一个神的仆人在神的儿女当中，是的，在神的儿女，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仍然不可能通通都行善，我们仍然是罪人。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我们基督徒不可以和稀泥，我们基督徒要能够分辨是非善恶。箴言十七章十五节，定恶人为义的，定义人为恶的，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以西结书四十四章第二十三节，神的仆人包括祭司，包括先知，包括君王，他们要做什么样的事？在那里特别四十四章二十三节，祭司要使我的民知道圣俗的分别，又使他们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有争讼的事，他们应当站立判断，要按我的典章判断。我们基督徒不是不分辨是非对恶真假美丑，耶稣甚至一再提醒他的门徒，在末后的世代会有假先知敌基督起来，会说我是基督，我是先知，会行神迹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被迷惑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不是糊涂人，基督徒不是不会分辨，基督徒不是没有知识，基督徒不是没有智慧，他们的知识，他们的智慧，他们分辨的能力，他们说这对这错，这好这坏，这真这假，不但不是错误，是上帝给他们的智慧，是上帝要求我们要有的，是教会，是以色列祭司教导人的，把真理，把神的道教给人，要能够分辨是非对错。而这分辨是非对错，我们昨天有讲，人要能够自律，要能够自己长大，不要人家说一动做一动。但是这个不要人家说一动做一动，你要能够自律，要能自己长大，必须是圣灵把神的话刻在你心里，不是爸爸妈妈叫我这样做，有这个阶段，不是长老要我这样做，有这个阶段。我们希望越来越是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同被一个灵感动，使我们共同都说一样的话。不是说我们教会里不可以有多元，可以有多元，但是都在真理里面合一。这里面的要合一，这里面的要有的智慧，从伊甸园开始告诉我们一件事，就是你不要自以为聪明，你要自立自主 human autonomy liberty 独立思考，你要能够判断，你一定要学习顺服上帝的话，包括学习神在教会里设立的长辈，他们会犯错，如同我们会犯错一样。不过求主帮助我们，生命记第十二章第八节，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下面一句等一下读，摩西或者是耶和华借着摩西在旷野对百姓说，我们今日在这里所行的，是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那是指现在我们在旷野，一切因陋就简，我们在旷野还不能够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我们是游牧民族，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今天云柱带我们到那里，明天火柱带我们到那里，我们只能这个因陋就简，因地制宜。有的时候因为只有摩西，后来还有七十个长老，或者还有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五十夫长来判断，但是终究是那个时候可能文字刚刚有，那个时候书籍纸应该是还没有，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恐怕在记得和传扬教导神的话的时候，都不是我们现在用圣经，也不是用 iPhone 或 iPad 或这些东西，都是博闻强记，就是我们要背的。我听说一直到 18世纪清教徒，像本人约翰，你看他天路历程，他不过是一个补锅匠，他受的正式教育不超过小学。各位，他的圣经真的那个熟悉比今天任何一个神学的教授要懂得多得多，他圣经实在太熟悉了，不是会背而已，他能够灵活的运用。这个听说在以前清教徒的时代是很普遍的，那在耶稣时代就更普遍，因为书没有那么普遍，所以他们又那么尊重上帝的话，所以你要能够背，而且常常是一字不差的背，一直到今天犹太拉比能背整本圣经的不算很少。我们中国以前的读书人也都是博闻强记，那个时候也在以色列人在旷野就近教导没那么方便，200万人，摩西管理起来很辛苦，所以有因地因时质疑的，所以我们只能说个人看自己眼中为正的事，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各位，这句话你不看下面一句话，你会真觉得这是对的，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下一句话是将来你们不可这样行。你们将来到了牛奶与蜜之地，你们不可以到哪里看到他们，他特别是讲一件事，不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哎呀，风景优美，景色很好，我们在这里逐一座谈献祭给耶和华吧。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哎呦，这个地方风景优美，很喜欢，我为耶和华逐一座谈吧。在亚伯拉罕的时候是这样，在旷野的时候是这样，进了流奶与蜜之地，你们不可以这样。目的就是希望大家有一个一主一信一喜一个真理的这个观念。你们不可以到处设立坛敬拜上帝，各位，连敬拜上帝都不可以随自己的意思行。以色列人没有听这个吩咐，后来他们进到迦南地，就在自以为觉得好的地方敬拜上帝，那个地方就叫做丘坛，英文通常翻 high place。 丘坛是一个切身为民的东西，神也允许人做这些，包括以所罗门献祭就在丘坛献祭，但是你在先知书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上帝容许人在很多高处，大概就是大家觉得这里风景优美，可以筑一个坛给耶和华。以前亚伯拉罕不也这样做吗？你们不可以这样做，为什么？当人按着自己眼中的去行，就多少会自以为意。当人自以为意的时候，多少就会学习当地的风俗。丘坛往往是这样，你在一个比较高的地方看到这里有巴利的坛，有巴利的先知，然后哎呀，他们这里有个，我们敬拜上帝，我们也有样学样嘛。丘坛常常就是也在那里敬拜耶和华，也在那里敬拜假神，就成为以色列人的网络。我们当然应该行个人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还行我们眼中看为恶的事吗？注意，我在讲到，或者那个摩西在这里讲的，我们不应该行自己眼中看为恶的事吧？那个意思就叫你违反良心做事嘛。行自己眼中看为恶的事，那就叫违反良心做事，这不对。那我们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符合自己的良心，这种对吧？保罗也讲过这件事，我们把自己推荐给个人的良心，良心并不是坏事，但是那不是最高标准。我们还是说最高的标准，绝对的权威是上帝的话。所以我们不可以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各位要知道，我们基督教所讲的，包括分别善恶，包括我们昨天讲的律法引起的私欲，就是不一定是引起我们先要奸淫掳掠这些私欲，先引起我们一个私欲，就是我要来遵守上帝的律法。你不可以讲这句话的，因为你没有资格讲这句话。我们只能说 求主帮助我遵行你的律法。我们自己不能够，当你说我要遵行或者我不要遵行的时候，你就变成主了。当你自己变成主的时候，最后就是你自己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那就天下大乱了。同性恋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婚外情的人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如果人以自我为主，不以神为主，那就是一切的罪恶。我们基督徒求主帮助我们不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但是当我们堕落以后，原罪的特点就是我们自以为是。当我们堕落以后，重生得救了，我们在教会多年了，我们服侍主了，我们还是喜欢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彼得撇弃一切跟随主，他凭着自己的道德正义，他对他的夫子说，主啊，断不可如此。你知道他说什么断不可如此？耶稣并不是说我们去抢银行吧，彼得说断不可如此。耶稣并不是说我们去杀人放火吗，断不可如此。耶稣说我要上十字架，彼得说断不可如此。各位，我们在每件事上，我们只能顺服神，我们不能自以为主。不要再以为我们自以为主就是做恶事。当我们自以为主要做善良事情的时候，尤其要小心，不要行个人眼中看为正的事。我们也要这样行，就是我们对得起良心，但是我们良心要顺服在上帝的带领之下。基督徒一直要学的是这个功课，从伊甸园开始。各位，太多了，生活中太多事，你觉得我自己这经验特别强烈，就是从小到大常常觉得神，你这个事做的不对嘛，这个坏人应该死掉嘛，怎么好人死掉了？神，你那个事做的不对，坏人不应该当选吗？怎么坏人当选了？神，你这个事做的不对，为什么恶人得势了？我们常常会说这些事。不要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在教会里的服侍学习也是这样。我在这里并不是要捧吹捧长老，长老也是罪人，我们要对为他们祷告，求主让他们走在正路中。但是对于长老，对于教会，相对的，不是绝对，绝对只有对神，相对的顺服是需要有的。这个我也许不需要在这里讲，因为你们教会我看是已经是华人教会里面顶尖的顺服的了。也许我在你们这里时间太短还不知道啊。我在各地华人教会看到的情形就是，党外有党，派外有派，看不顺眼就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各位小心一点，我不再帮长老讲话，长老自己一样也需要对付自己。我不再帮丈夫讲话，丈夫一样要对付自己。你越有权柄越要柔和谦卑，越有权柄越要被对付。我们只是在讲到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是让我们舍己信靠主，不是盲从，不是无知。正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有那个圣洁、公义、良善，我们就顺服。父啊，不要照我的意思，照你的意思。连圣子都是对耶稣、对天父这样讲的。我们怎么能不这样讲呢？我们怎么能不顺服呢？不仅是拒绝罪恶，甚至在正确的事上，我们也求主不是照自己的意思。求神怜悯恩待我们。从伊甸园开始，人就要开始学这个功课，而人一直都学不好，人总觉得要这样要这样。而基督徒就是圣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圣灵做我们的保惠师，圣灵能够教导我们啊。继续问那个困难的问题，神并没有把一个不好的东西放在伊甸园里，神是把一个最好的东西，最好的受造物，分别善恶树放在伊甸园里。但是他要我们人知道一件事，你要得到最好的，你一定是听我的话得到。 这个最好的东西看起来很吊诡，最好的就是你能分辨，你能分辨，这个分辨的能力也要从顺服我来得到。我们会有的时候会想到，包括耶稣和保罗都讲过，不要论断，不要判断，不要说好说东说西。但是耶稣和保罗的意思都不是说我们不要判断，耶稣和保罗的意思都说我们在判断的时候不要自以为是上帝，因为我们看得不完全。我们还是需要判断，所罗门判断，先知判断，门徒判断，我们要能够判断分辨谁是真先知，谁是假先知，谁是敌基督，谁是真基督。不能分辨，那就上了魔鬼的当了。如果我们的神，如果包括在创造里面的一个特点就是分别，魔鬼常常做的事就是混同。所以各位也不要搞错了，我们在教会里面跟在旧约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并不是不判断。耶稣讲不论断，保罗也讲不论断，我再强调，不是不做判断，只是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判断不是绝对正确的，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有正确的判断。我们的判断也不像世人的判断，只是要定人的罪的，我们希望罪人能够悔改的。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讲到，哎呦，你们有彼此相争的事，怎敢在不义人面前求审吗？好像然后说你们弟兄与弟兄告状，这是你们的大错。于是很多人就以为我们基督徒不可以放上法院，我们基督徒一切都是吵架了，都是叫你不要吵架，和好了。各位不是这样，旧约里要定义人有理，定恶人有罪。新约里面不但不是叫你不要判断，叫你要能判断。新约里面包括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所讲的，不但不是长老或教会或执事不做判断的事，甚至保罗用了一句话，你把判断的事交给教会所轻看的人做吗？就是世俗的人，世俗的人不认识主，怎么会有智慧？你们要有智慧能够判断，教会要能够判断，教会要能够分辨。希伯来书第五章十四节，一个成熟长大的教会，一个成熟长大的基督徒，不再是吃奶的婴孩，要熟悉仁义的道理。以前不熟悉是婴孩。五章十四节，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各位要能分辨，不要和稀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也讲到，在以弗所书也第四章讲到说，我们不再做小孩子，十四节，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不要做小孩子，要能分辨，教会要能教导真理，我们悟性要被开启，我们不是做糊涂人。一个撒种在好土里的人，听到了，明白了，能遵行，能知道上帝的奇妙。好，各位，我们就把我们基督教所讲的最基本的，我们跟全世界的人，我们对基督徒、非基督徒，对基督徒我们继续讲的，我们对非基督徒传讲的，就是耶稣爱我们，为我们的罪死了。于是我们跟人家讲，他们就说我们没有罪啊，哦，我们有罪。哎呦，你讲我们有罪，从一开始就有问题。有什么罪？因为我们的始祖吃了不可以吃的东西。为什么吃了不可以吃的东西？神叫他们不可以吃。那神为什么把不可以吃的东西放在伊甸园？哦，这问题我们刚刚已经回答过了。所以那不是一个小问题。好，那么你吃了不可以吃的东西，然后结果是怎么样？结果就是死亡。哦，这样啊。好了，那我们就再想了，因为你要跟小朋友讲，所以我们就要讲得清楚一点。我们大人常常以为我们懂了，其实我们不懂。 各位，你跟你的同学、跟你的小朋友讲，我们的罪恶从哪里来？就是吃了不该吃的哦。你们当中有母亲，出门的时候跟儿子讲，跟你的两个儿子讲，跟你两个小朋友讲，冰箱里的水果都可以吃，只有苹果不可以吃，吃了回来妈妈就把你杀掉。你讲过这话吗？不可以吃你就不要放冰箱里嘛。这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我们就不回答了。好了，回来了你发现苹果被吃掉了，然后你就把两个儿子叫来审问一番，知道是小儿子吃的，然后你就把刀拿过来了。各位应该没有这种事啊，你们做母亲的应该不会做这么残忍的事。不过这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讲的最原始最基本的故事，人的堕落。儿啊，妈妈有没有讲过不可以吃苹果？有。讲有没有讲过吃了就要打死就要杀死？有。现在弟弟吃了是不该死？是。妈妈为了要执法严格，我现在就要杀你。不过在要拿起刀砍的时候，你说因为妈妈很爱你弟弟，所以我不杀你，我杀哥哥来代替。手起刀落，咔嚓把大儿子都砍下来，鲜血淋了到处都是。然后你小儿子抱住妈妈说，妈妈你真爱我，我好感动。哎，各位有这种事吗？有母亲会做这样的事吗？你的小儿子听到这个事，看到十字架，看到大儿子为你流血，就感动，哦，如今我知道上帝的爱，你发疯了。这就是我们在讲的故事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各位，很多奇怪的观念，我们从来没想过，我们求主帮助，这就是我在昨天讲的，从旧约到新约，包括耶稣，一个救主怎么会死掉呢？各位，我们就讲事实嘛。我们昨天讲的，你所崇拜、你所相信的英雄，我在十几年前，曾经就是碰到过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他们说他们信主了，那十几年前他们信主了，可能二十多年前了，信主了，那么。就打电话给父母亲在中国大陆，因为一定要跟他们讲了信了耶稣了，父母亲当然就非常的生气，你怎么信了洋教，你怎么会信这个，然后耐着性子，好吗，你说说看，你信谁啊？我信耶稣，他做了什么事，他为我的罪死了，这是很基本的回答，标准的回答，他父母就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回答，我们怎么都不去想一下，你干嘛信一个死人呢？各位，人信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把敌人打败了；人信亚历山大，因为亚历山大把敌人打败了；人跟随大卫，因为大卫把歌利亚打死了。你会信一个被打死的人吗？各位，耶稣是我们的救主。你今天在游泳池里，你抽筋了，或你在海边抽筋了，那救生员一看到你抽筋就来救你，然后救你啊，是把你救起来，但他自己勇气不佳淹死了，你参加他的追思礼拜，各位你也很感动，你也很谢谢他，但是你也很遗憾他勇气不精死掉了，你不会很崇拜他的。各位，你今天家里失火了，救火员来救你啊，那么在火中抓到你，然后把你丢下去，丢到安全网里，但他自己逃生慢了，走路慢了一点，啪，葬身火海，啊，你的拯救者死掉了，好吗？你很感动，但是他能力差了一点。你相信的拯救者是像蝙蝠侠，你相信的拯救者是像海豹部队，你相信的拯救者是像超人，是像亚历山大，他不会被打败，他可以把别人打败。我们基督教所传的救主是一个被罗马人钉死的，一个他是失败者，另外你当然赶快说，哦，他不是失败的，他是上帝预备的事。哦，你的意思是上帝让他死的，上帝让自己的儿子死，这是何等荒唐。我们刚刚已经讲过了，你小儿子吃了一个苹果，你把大儿子砍死了，这合理吗？各位，我们当中有没有学法律的？即使你没有学法律，你也应该知道，你没有学法律，你看圣经也应该知道， 祸灾那称黑暗为光明，称义为善，称善为义的，有祸了，颠倒是非。神称罪人为义，神为什么没有颠倒是非？神称罪人为义，哦，因为他把义人杀死了，那更不义了。整个在圣经里面讲的，从旧约开始讲的，就给以色列一个观念，上帝是公义的，犯罪就一定要处罚。各位，问题不是一个苹果的问题，问题是顺服不顺服上帝的意思。如果在伊甸园在刚受造的时候，人在那么完美的一个世界，没有必要要吃任何一个上帝禁止他的果子，不是饥荒，不是没有别的东西吃，那是一个很容易顺从的命令。如果从一开始人就不听上帝的话，那罪恶进入世界，咒诅进入世界，那就是非常合理的事，这是世人看不到的，很多基督徒也看不到。基督徒看不到，不是那个果子，不是上帝不喜欢人吃那个果子，甚至不是神不要有智慧，不要能分别是非对恶，对错善恶美丑，神要人从那个时候到今天都要我们知道他是主，你一定要听他的，你一定要信他。Let God be God， 除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唯有神是有智慧的，有能力的，有聪明的，有正义的，一切东西包括自由、爱情、真理、真善美、生命、自由、爱情，所有你能想到的好东西必须建立在上帝身上。只有我是善的，你为什么以善问我？只有神是善的。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就是神，我是神，神是一切事情的基础，如果不信靠上帝，所有的东西都没有基础。我们今天不去谈后现代的事，在现代派就是18世纪启蒙运动，包括康德，康德可能是最好的代表，他们就在说一件事情，西方的基督教或者西方的基督教世界里面最聪明的那些人，他们就说，我们已经在1000多年教会的统治之下，在黑暗中过日子，人要被启蒙，要被 enlightened， 要被启明，要被光照，我们不能再被人牵着鼻子走，人要自立，我们要脱离信仰的控制，这就是启蒙运动 enlightenment。人要自主成熟长大，听起来都非常合理，但是当他们反抗的对象如果不是专政暴政，而是上帝的话，他们就完全错了。那个时候人的口号就是，我们不要信仰，我们要的是理智，我们不要上帝，我们要的是人，以人为本。各位，当胡锦涛先生讲以人为本的时候，这是一个进步，这是一件好事情。胡锦涛先生讲以人为本，就是说不要以钱为本，不要以别的东西为本，我们要照顾人，这已经算一个进步，但是这仍然是错误的。我们基督徒只能说以神为本，神是我们的基础，神是我们的目标，神是我们的道路，神是我们的方向，我们一切以神为本。当我们一切以神为本的时候，万事万物，包括理智，包括自由，包括爱情，才会有它恰当的位置。当人，这个从启蒙运动开始，不管是浪漫主义或理性主义，有人以爱情为至高，有人以自由为至高，最多的是以理性为至高。当以理性为至高，到了20世纪，理性所建立的世界就崩溃了。20世纪以后，尤其中叶以后，所有启蒙运动以人为本、以理智为本的那个体系都被后现代批判一塌糊涂。理智是空虚的，人是空虚的。各位，你知道现在你们的儿女在大学里所练的东西越来越走佛教的道路，他们可能不知道，但是越来越走佛教道路。佛教的道路就跟基督教有一个很不一样的，我们是分，他们是合，万事万物都 合在一起，然后合在一起就是一个空虚。佛教在讲的，现在西方的后现代都在讲，人并不是衡量万物的尺度，这是人本主义讲的。当你以人本为本，发展了200年以后，他们就说人不算什么，人什么都不算。在美国最好的 Princeton 的一个哲学教授，讲环保、讲生态、讲伦理的 Peter Singer，S-I-N-G-E-R。Peter Singer 这个教授从澳洲来的，他就一再讲，这个已经影响到包括在 Katrina 的风灾里面，包括在欧洲还南美都这样，在灾难的时候，救灾的优先未必是人。也就是说，现在大水来了，直升机能救人。以前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先救谁呀 ？Ladies and children， 对不对？妇女和小孩先被救，铁达尼号不也是这样？现在可能是你的 pet 先被救，猫和狗可能先被救。为什么？因为猫和狗的价值未必比人差，这是 Peter Singer 他们讲的，这是你们看到很多环保的讲的，就是你看到很多环保讲的。各位，我没有赞成或反对，我只是在讲一件事：当你不以神为本的时候，所有的价值会混乱。譬如说，在西方很多环保主义者，我说走的都像佛教的路线。人的价值，人的被照顾，未必比山川大河、树林更重要。所以你们有的时候看到反对砍伐树林啊，反对污染河川啊，这都很好。但是他可以说，人可以死，树林不能砍；人可以死，河流不能污染。这就有问题了。到底我们要救这个，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听到发展工业还是保护这个环境，这些我没有说我有答案，我只有说当你以人为本的时候，答案是站立不住的。我们当然说以神为本答案才站立得住，但是我们基督也应该很谦卑，以神为本我们才有答案，我们不一定就能马上讲出一个方法，可能我们也要向世界学习怎么样来环保，怎么样才对的，环境发展怎么样才是对的。我们今天如果现在这里的人住的环境不够好了，我们可以砍一片森林然后盖房子吗？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以人为本不会有答案，以动物为本，以树为本，以河流为本，以环境为本，以自然界为本，通通不是答案。因为这个世界是神的世界，神不做主的时候，人悖逆的时候，神就会让人自己收这悖逆的果子，就是我们没有东西可以根据了。这个世界是虚空虚无的，这个世界如果圣经，如果基督，如果我就这样说吧，基督教不复兴的话，这个世界会走两条路，一条就是回教的路，你们已经看得到了，你们已经看得到回教徒的厉害了，你们已经看到欧洲，还有我有的时候去澳洲、纽西兰，真是好难过，越来越多的教堂被收买，然后改成酒吧或者改成清真寺。跟以前1453年东罗马帝国亡的时候，东罗马帝国在他们的君士坦丁堡，就是现在的Istanbul 那里最大的教堂，你们今天还可以去看到 Saint Sophia 那个教堂，被改成清真寺，现在是博物馆。现在西方也是这样，现在西方你看到回教的力量越来越大，我没有什么要嫉妒，也没有要忧心的，人不必为这些事忧心，人要忧心的从来不是共产党或回教的兴旺，人忧心的是教会远离主，这是最忧心的。如果我们继续远离主，要不然就是回教的，我认为那个是撒旦暴力的力量的得胜，要不然就是佛教的，那是撒旦虚无的力量得胜，就是一切都是虚空的。今天你在西方也越来越多看到这些，我也不悲观，我也不害怕，我们知道主的道一定是得胜的，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走在主的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人不要做主，我们要知道主的救恩。但是我们继续在想主的救恩， 为什么一个果子那么严重？我们已经讲了，果子不是那么严重，不是果子的问题，是人有没有把神当神的问题。人是不是自己把自己当神？人哪怕把神打一点折扣，那都是悖逆，那都是开了 floodgate， 那都是叫洪水泛滥的。人哪怕是一点点把自己当作神，一点点觉得自己的判断是一定正确的，自己的话是一定正确的，忘记因信称义，忘记我们是受造物，忘记我们是蒙恩的罪人，我们自大自比为神，那就完蛋了。记得尼布甲尼撒的经验，尼布甲尼撒并不是一个，虽然他是得罪上帝的人，他并不是一个普通得罪上帝的人，他是上帝所使用的。各位，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神仍然在管理。尼布甲尼撒做的那个梦跟后来但以理所做的梦其实是一样的梦。尼布甲尼撒梦见的梦是一个具象的四个部分，金头银胸铜腹铁脚，那是指着世上的帝国。在世上帝国进行的时候，神会另立一个国，那个就是神的国度。尼布甲尼撒并不是好像我们以为的绝对的邪恶，因为这个世界上包括任何一个该杀，任何一个不信主的人，包括佛教徒，包括慈济，包括尼布甲尼撒，包括穆罕默德，这些都在上帝的管理之下，万物都是主的仆役。我们再一次提到约伯记，约伯记里面撒旦是要听上帝的话的，撒旦是尽一切的力量在每件事上都悖逆上帝，但他不能违反上帝的权柄。尼布甲尼撒的身份是什么？但以理书第二章37节，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这句话有没有一点熟悉？国度权柄能力尊荣，这不是主导文吗？都赐给了尼布甲尼撒。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把这个旧约和新约都有的观念讲出来，这个世界我们基督徒不是说分成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鬼在管，撒旦在管，一个部分是上帝在管，没有，这个世界所有的一切都被上帝管，所有的包括魔鬼、天使、地狱、天堂都在神的管理之中。我们并不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要那样，我们并不一定都能清楚。愿我们越来越懂神的话，越来越懂真理，圣灵叫我们更谦卑，我们就能够说明的越来越清楚，说的越来越清楚，我们心中就能够火热。所有的东西在罗马书第九章都是上帝的工具，上帝的仆人。罗马书第九章是说都是神的器皿，有些器皿是卑贱的器皿，有些器皿是贵重的器皿。贵重的器皿就是我们这里每一个基督徒，不管你念过书没念过书，生过病没生过病，你的收入是多高多低，世人怎么看你，每一个信主得救被神拣选的都是贵重无比的器皿。弟兄姐妹，我们绝对是罪人，但是不要轻看上帝的恩典，你是贵重的器皿，你要自洁成为贵重的器皿，你在神的恩典下成为贵重服侍上帝的器皿。其他所有的，不管他多聪明多能干，我们也在世上服侍他们，做他们的仆人，我们也买他们的东西，他们是卑贱的器皿，他们是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我们是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他们英文讲 the vessel of wrath， 愤怒的器皿，他们是神愤怒的，像尼布甲尼撒，像穆罕穆德，像这世界上一切不认识上帝，是神愤怒的器皿。这些器皿不限于人，神让他的愤怒成了一群降灾的使者，这应该是诗篇里面的话。 包括瘟疫，包括灾荒，是上帝的降灾的器皿。万事万物，风海人，文化制度，国家，清朝，十字军，回教徒，一切都是上帝的仆役。细菌，癌细胞，通通，地狱，天堂，天使，通通是上帝的器皿。个人，团体，理性，爱情，都是上帝的器皿，都是上帝造的。愿我们这些蒙恩得救被圣灵重生的人，把自己献上，不断的献上，是荣耀的器皿。我们不要成为法老，就是前面讲的神要叫他刚硬的器皿。这个器皿也有很大的功用哦。经上有话说，罗马书九章十七节，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不是对以色列说，不是对大卫说，耶和华对法老说。当然耶和华也对所有的世上的君王，世上的文化，希腊罗马文明，我们汉唐雄风，这些都是上帝的器皿。神将这些器皿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你有没有想到，这话是对抵挡上帝的人说的？他不再对以色列说，我将你兴起，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你还以为这话是对教会说的嘞？是对法老说的。法老完全不知道，共产党完全不知道，回教徒完全不知道，神在罪恶的世界兴起这些，包括兴起回教徒。在西方以前就讲过，回教徒、匈奴、上帝的鞭子，这些异教徒对基督教世界的摧残蹂躏，是兴起，上帝兴起，为要刑罚管教他那悖逆的儿女。你在士师记就看到，神兴起非利士人，神将以色列交在非利士人的手里。各位，这都是神在做的。我们在这一切的事上，我们求主将我们兴起，在我们身上彰显主的全能，就是十字架的能力和智慧，使主的名传遍天下。你看罗马书第九章第十七节这句话，当然是在出埃及记第九章十六节的话。你真的不看上下文，你没有想到那是对埃及人讲的话。神在一切的事上显出他的荣耀，神在地狱里显出他愤怒的荣耀，显出他公义的荣耀，神在天堂里显出他怜悯的荣耀。弟兄姐妹，在你身上显出神怜悯的荣耀，神恩待，神赦免，神拯救，这需要圣灵光照我们，这需要圣灵光照我们。圣灵让我们看到一件事，从旧约就应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上帝的义、神的义和神的爱是不能够分开的。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罗马书一开始就讲到，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他先讲到神的大能，再讲到神的义，再讲到神的事情，我们中文是这样翻，后来又讲到神的恩典，后来又讲到神的愤怒。 God's 什么 God's 什么 God's 什么，神的大能，神的义，神的义在什么事上显出来？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出来。如果照我们的讲法，就是神的义在律法上显出来，神的爱在福音上显出来。可是神的爱、神的义、神的能力是不能够分开的。神是一个单纯的合一，单纯的一，他的，我们用人的话来讲，他的义中有爱，爱中有自由，自由中有全能，全能中有良善，良善中有圣洁。我们人是组成物，神是合一的，神是单一的。神的义在福音上显出来， 马丁路德曾经非常怕神的义这个字，因为他从以前他就知道，他看圣经他就知道神是公义圣洁的。马丁路德跟很多人不一样，我们很多人是从来不知道有神，从来不相信有神，从来不相信神是公义的，很多人是这样。但是路德他很小就相信有神，他很小就相信神是公义的，他很小就怕上帝。神的义我简单说几个意思，神的义第一个意思就是神本身是义的，神做的是义的，第二个意思是神的律法是义的，神的法律是义的，神的法律没有不义。第三个意思就更跟路德跟我们有关系了，跟圣经有关系了，就是神根据他的律法对恶人对罪人的处罚是义的。所以神的义在路德的理解就是包青天式的义，铁面无私，人有一点的罪都是该死的。所以路德说我恨神的义这个字，因为我害怕。他知道他不像一般人，他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能够靠行律法，一个人能靠自己的正义能够得上帝的喜悦，我就是那个人了。他说我在，他是奥古斯丁修会的修道士，他是一个最敬虔，所有的慈善工作敬虔的事，读经祷告周济穷人，他所有的事他做。他说如果有一个人可以因为自己的肉体行律法上的义而得到上帝的喜悦，那就是我了。可是他没有，他总知道他的义在神面前不够完全，不够完全就非死不可。你也知道马丁路德所讲的话不过是回应另外一个非常义的人所讲的话，如果有人可以靠肉体夸口，我更可以靠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我是无可指摘的。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四节，这是保罗讲的话。任何一个不被圣灵光照的人，任何一个凭良心做事的中国士大夫，或者是共产党员，或者是儒家的信徒，他们都会觉得自己是这样的。但是圣灵会光照他们，圣灵光照他们就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们就被光照，众人就觉得扎心。那些人不是流氓，那些人是以色列人，那些人为着义曾经把耶稣逼迫到死，钉他十字架，说起来也是很恰当的，因为那个人居然敢自己说是上帝，那个人居然违反了安息日。路德说我恨神的义这几个字，他常常到他老师那告解，都是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他老师说你再来再看我告解，你最好犯一点大罪，你每次来告解都好像你犯了滔天大罪一样，结果不过是你早上四点钟灵修的时候打了一下瞌睡。那我们常常四点钟还在正在打瞌睡了，他说你要犯一点大罪再来跟我告解吧，譬如说把你爸爸杀掉了。但路德没有平安，他看到上帝是公义的，他看到上帝是严厉的，他看到凡不经常照着这经上这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切去行就被咒诅。他看到，他比我们看得更清楚。他老师非常聪明，他老师说你最好去念神学，你去念圣经，将来去教圣经，从念诗篇开始。哎呦，神的话就感动他了。路德在研经的时候，特别看诗篇的时候，他发现那些写诗的人很多人是罪人，但是被上帝怜悯了。 他在旧约诗篇里就看到因信称义，他就看到神怜悯这些罪人，然后后来他看诗篇还有以赛亚书，他就逐渐看到在圣经里神的义不仅是定人罪的，神的义也是拯救人的。后来他在看加拉太书和罗马书的时候，那个圣灵就光照他，就像我们昨天看到的那个主的灵让他把帕子拿去了，把他眼睛上的那个东西拿去了，他看到神的义是拯救他的。神的义第一个意思是神本身和所做的是义的，第二个意思是神的律法是义的，第三个意思是神按着他的律法审判我们定我们的罪是义的，第四个他用他的义来拯救我们。耶稣基督就是来表达这件事情。耶稣基督的死不是上帝的无能和愚拙，不是上帝的糊涂。耶稣基督的死在旧约就看到一件事，耶稣是好像那一只羔羊一样。以色列人有这样的规矩，我们台湾的祭祀的事情是越来越多，现在真是很悲惨，我们台湾越来越多拜偶像的，而且越来越近前，你常常可以看到包括电视的广告你要初一十五或者鬼月要祭神，祭这些神明，祭这些鬼，要买什么东西。有人说台湾的工程品质不好，但是庙盖的一定不偷工减料，因为他们怕得罪神明。你看那鬼他们就不怕得罪，真神他们就不敬畏，然后祭神祭鬼的东西就要买好一点的东西，不可以卖那个市场上快要丢掉的东西，要卖好一点。他们很敬虔，但是就跟使徒行传十七章吧，保罗说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你们所敬拜而不认识的，我告诉你各位，我们跟他们不一样。你去问台湾人很敬畏鬼神的人，你拜的是谁，他不知道。今天教会里也有人这样讲，甚至约翰福音有一句话，有人不正确的来了解他，神是个灵，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这个翻的不大恰当，应该翻神是灵，拜他的要在灵和真理里拜他。如果说要用心灵和诚实，就有一点像我说的第一天说的那个义和团式的信心，诚则灵，只要够沉，只要够，你只要三跪九叩，你去爬那个什么九台山，你从山底下很敬虔的跪着上去，就能够灵。在所有没有圣灵光照、没有真理的宗教里面，就是诚则灵，那个还是以人为本，人的诚恳能效感动天。我们不是这样说，我们是对则灵。我们必须在真理里，而这真理不是我们想的，是上帝的话启示我们，是上帝的话借着圣灵，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我们是因为上帝把他的真理借着先知借着耶稣基督告诉我们，就在我们心里认识了真理，认识了上帝，认识了耶稣基督，认识了他的公义、圣洁、良善，认识了一件事，神非常爱我们，但是神非常恨恶罪恶，所以他的公义不能不处罚我们，他的公义不能不拯救我们，他的公义和他的慈爱不能不处罚，也不能不拯救。在旧约就看到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是人的罪是一个严重的问题。这个事情其实以色列人在犹太教里面他们并不了解，犹太教跟旧约并不一样，犹太教是已经律法化的宗教，旧约是上帝的启示，一样是凭着恩典，一样是不是靠着行为。但是就看到好像旧约里面人的罪恶要得到赦免，不只是赦免，圣经用这个字又有好多不同的字，对于罪恶 有处罚，有赦免，有挪去，有遮盖，有洗净，这都是不同的字来描述同样一件事，就是那个罪要怎么办，使那个罪和罪的刑罚在我们身上可以没有。不能没有，因为做错了就要处罚，人种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非处罚不可。但是又神又要救我们，这是一个很大的难题。所以我们感谢主，在福音书里还没有多写，在使徒行传也只有讲到说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为我们那个字，为那个字就有两个很强烈很重要的讲究，为我们的罪死，为那个字一般英文就说 for die for our sin， 那个 for 可以用两个字来涵盖，一个就是耶稣代表我们，一个就是耶稣代替我们。如果耶稣纯粹是代替我们，就是神用义的代替不义的，那个固然好像可以解决罪恶的刑罚，他代替我们，但是那是不义的。所以神不仅是代替我们，耶稣也是代表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这是就是也是圣灵来光照我们，包括光照保罗，包括光照历世历代的神的儿女，他们需要来学习知道为什么主的爱非要有耶稣死不可。各位，你有没有想过这个事情？你有没有想到，如果你的小儿子的确犯了滔天大罪，或者犯了很大的罪，你有没有想过，你可不可以不要杀大儿子来救他的命？应该可以，怎么可以？就是饶恕他们，跟儿子说，下次不要再吃了，下次要听妈妈话，就解决问题了。各位，那没有解决问题，因为上帝的公义没有解决，因为人的罪性也没有解决。必须犯罪的就必须死，吃的你就必须死，所以非有一个代替又代表我们死的。各位，这今天我不能够讲这么多，我又超过时间了，再过三分钟希望能够结束。这个是救恩论，神学里面救恩论的事情。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在说为我们的罪死代替我们，这是对的，代替英文是 substitute， 如果他代替我们，我们就完全没有受刑罚，那是好的。如果他代替我们，在传统神学里面就是基督的顺服为我们成就了救恩，他的 positive 的顺服，他的 positive 顺服就是他替我们遵行了一切的律法，好叫遵行律法的赏赐可以给我们，那包括永生，包括儿子的名分等等一切的。另外还有 negative 的顺服， negative 的 obedience， 有人翻消极顺服，有人翻被动顺服，或者是 passive obedience， 一个是 active， 一个是 passive， 一个是 positive， 一个是 negative，都是正面的。他的 negative 或 passive 的顺服就是他没有犯罪，却代替也代表我们承受罪恶的刑罚，这两个都必须有，刑罚必须有，赏赐也必须有。刑罚有了，法律不能罚第二次。但是我们还是有个问题，对不对？用义的代替不义，这是不公平的。所以有一个很大的奥秘，基督徒一般不会多去讲，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有喊过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为什么喊这句话？耶稣为什么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各位，这又是进入另外一个神学的议题，就是基督论。我们也没有时间多谈，我们简单讲，神是三位一体，基督是二性一位。对不起啊，这术语记得一下就好了，要了解我们以后再说。基督有两个 nature， 一个是 divine nature， 完全的神性，一个是 human nature， 完全的人性，这缺一不可，任何一个打折扣都是异端。有三四百年的悲惨的教会历史上，异端都在这里面出现。不仅是 两性，而且在教会历史上讨论两性如何在一个位格里面结合也有很多的困难。各位，三容易了解，一也容易了解，三合一不是咖啡，不容易了解。二合一就更难了解了，因为神性和人性怎么联合在一个位格里面很难了解。但是我今天中国大陆基督徒还有很多在这上面犯了异端，他们多半喜欢把耶稣的人性打折扣。各位，耶稣人性不可以打折扣的。那么我们就只讲到说在十字架上，我们姑且这样讲，事实上神性人性绝不可分开的结合在一个神性的位格，在神的位格里面。但是我们也必须知道，就我们姑且这样说，就人性来讲，耶稣很多事的确不知道，他不是装的，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人子也不知道，他不是装的。我们只能讲就人性来讲他是不知道，就神性来讲他没有不知道的，就人性来讲他饿了渴了累了，甚至圣经讲他死了。但是我们又不太能够讲到说耶稣的人性死了，因为就是耶稣死了。我们就甚至可以说，当然是 quote and quote 神死了，就是在十字架上的不是死了一半，是完全死了。这个奥秘我们不太能够讲，圣餐擘饼也会有这个奥秘。好，但是我们敬拜，我们感谢主，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我们也就姑且说吧，他的人性发现到一件事。我这样解释，我想他的人性，我再一次说，神性没有不知道的，就耶稣整个这个 person 也没有不知道，他是全能的，他是全知的。但是就他会说，我饿了我渴了，那日子那时辰，甚至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不是假的在问问题，他也不是故意要配合旧约里一句话来问说这话。我想耶稣真的觉得相信一件事，就他知道上十字架是非常痛苦的，他知道神把世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这是极其痛苦极其可怕，是人难以想象的痛苦和可怕。但是我想耶稣包括在24小时之前，他就跟彼得讲过，你想我不能请父差遣十二营天使来帮助我吗？包括他在24小时不到24小时之前，在科西玛尼园里面，圣经讲他汗如雪点滴下来的时候，有天使加给他力量。我想耶稣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当他在十字架上受到最大的痛苦，因为上帝是义的，受到最大痛苦最大艰难的时候，神会给他最大的帮助，这是合理的。我只能推测，在某一个时候，包括在十字架上的某一个时候，耶稣发现他在承受最大痛苦的时候，神不但没有帮他，神撇弃他。所以耶稣会喊这句话，为什么离弃我。各位，耶稣没有犯罪，耶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神不可能犯罪，人他也没有罪，但他问我为什么离弃我。各位，那是神为什么要离弃，这是路德，这是我们有时候在布道会都会讲的。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在十字架上的那个人，那个 person 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永远都是造物主，他不死，他赐生命，他圣洁良善，他掌管万有，包括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掌管万有。在十字架上那位是神，在十字架上的也是那义人。在这两个我们大概都能知道，在十字架上的路德说也是全世界的罪犯的化身，是所有的强奸犯谋杀者的化身。应该是在那个时候，或者从有人说从科西玛尼园开始，就是 Passion of the Christ， 基督的受难，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到十字架的某个时候成为顶峰，就是他成为上帝咒诅的对象，为了要代替而且代表我们的死。如果他不是罪恶，上帝处罚他就不义了。这是我们难以想象的一件事。圣经只有讲过三次， 依次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各位姐妹，你为了传福音为主受羞辱，我想你愿意。你为了传福音被人说是妓女，被人说是拿洋鬼子的钱，你愿意承受。如果你为了传福音你真的变成妓女，我想你不愿意。你为了传福音侍奉主被人浇粪在身上，你愿意。为了传福音你自己变成粪便，我想你不愿意。圣经上有过三次提到，一次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另外一次，神他本为富足，却为我们成为了贫穷，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九节。第三处是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基督为我们受了咒诅，原文是成了咒诅，叫我们得到亚伯拉罕的福。咒诅、福气、贫穷、富裕、罪恶、义，这些是文字告诉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的，这些是圣灵告诉我们的。我们必须有圣灵给我们智慧，让我们知道上帝的爱。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除了神的灵以外，谁知道神的事呢？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我刚刚讲的不过就是保罗对那个很聪明、有各样恩赐、有灵恩、有方言、有智慧，但是却不属灵的教诲，因为他们不懂十字架道理，他们不懂上帝的智慧，不懂上帝的义。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的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各位，在我们生活里面，不要以神为愚拙，要以神为智慧；不要以神为无能，要以神为大能；不要以自己为主，要以神为主。我们敬拜他，赞美他，依靠他，享受他，爱他。我们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求赐下圣灵保惠师，求赐下智慧和能力，叫我们依靠你，叫我们仰望你，叫我们顺服你，叫我们顺服，叫我们绝对顺服，绝对顺服你的话，相信你的话。主啊，即便在相信、在顺服、在跟随、在享受你恩典的时候，我们有眼泪，我们有痛苦，我们有困惑，我们有艰难，但你不撇弃你的儿女。当你好像离弃你的儿子的时候，你正是把你的儿子跟你做最好的连接。主啊，我们想到我们生活中可能因为癌症，可能因为其他的痛苦，我们会觉得你好像离弃我们。你对以色列人，你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若他们被丢弃，天下就与神和好，他们被收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主啊，求主让我们在所有的错误，所有觉得你离弃我们或者我们离弃你之后，主，我们总能被圣灵感动，被神的话吸引，被教会的关怀所带领，使我们回到你这里。主啊，到你这里来的你总不丢弃他。我们谢谢你曾经叫你的独生爱子成了一个奥秘，他为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我们敬拜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相信你，我们颂赞你，我们依靠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